弟兄姐妹早。我们呢之前一同的看尼希米记的第一到第七章，是记载了尼希米如何带领百姓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呢数点回归的人数。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八章，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怎么样搬进这个城里居住之后的生活。尼希米呢重建外在的工程之后呢，便开始重建内在的工程，那就是要重建以色列人的灵命。然而他知道呢，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行动者，他带领以色列民用52天重建这个城墙。但是呢，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复兴同胞的属灵生命呢？他就请来当时候的祭司和经学家以西拉，让他来领导百姓一个复苏的工作。上一次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以西拉他并不是一个哥斯拉，因为呢，哥斯拉是一个喷火的攻击人的怪兽。以西拉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一个艰辛寻求和遵行耶和华的话的人，并且呢，把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民。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八章，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中学习怎么样重建人的生命，因为他不单止自己有一个好的榜样，他更带领其他的百姓一同重建生命。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八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八节，领人寻求明白神的话。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九到十二节，领人投入体会神的话。最后呢，就是十三到十八节，领人行动回应神的话。让我们一同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谦卑聆听你的话。主啊，可能我们不是犹太人，很多的一些的地方我们不太明白的，可是主啊，求你给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明白聆听。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宝贵的，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明白聆听，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内心聆听的心。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呢首先一同读出第一到八节，我们一同读。到了七月，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请进食啊，以斯拉把耶和华借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以斯拉祭司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面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都侧耳倾听这律法书的话。经学家以西拉站在这是特祭的木台上，站在他右边的有马他尼亚、示马、亚莱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左边的有比斯达亚、米斯达拉、马基亚、哈顺、哈伯代拉、撒加利亚和米兰书，在众人眼前展开那书卷。他高高的站在众民以上，他把书卷展开，众民就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自大的神，众民举手认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脸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然后立位人耶稣啊、巴黎、斯比耶、亚米、亚古、 沙比泰、何底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伯、哈兰和比莱亚，就教导他们明白律法。众人一直站在原处聆听，他们宣读神的律法，把意义清楚翻译出来，使众民明白所宣读的。以色列民他们本来奔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圣城，心情呢极度的兴奋。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城的广场聚集。曾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自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难明白以色列人的心情，他们就好比一群流落他乡，每一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的人，突然呢，有一天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属于自己世界的地方，那种的兴奋、高兴是没有人体会的。他们经历同一个困难，就是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可是后来呢，也可以实现同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回到自己的以前的家耶路撒冷居住。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同一个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求见神。还有呢，他们邀请了精通律法书的以斯拉来到他们的当中诵读神的话，还有解释当中的意义。如果我们看刚才的一到八节，明白这个字呢出现了四次，前两次就是在第二节跟第三节的当中，直到呢百姓听了就明白上帝的律法。另外的七到八节呢有两次明白这个字，就是直到呢有一些人帮助百姓明白上帝教训的人。从这些的经文看见，他们现在举行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并同心追求明白上帝教训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呢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信徒同心追求明白上帝的教训。但是呢，魔鬼往往利用不同的方法来破坏信徒的同心学习。魔鬼呢最喜欢的就是破坏教会的用分裂这个方法，因为呢，如果弟兄姐妹不同心不合一，那根基就会动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一些不必要的讨论和坚持其实是魔鬼用来破坏教会的其中一个方法呢？他要破坏教会，让教会分裂。现今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呢，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也追上潮流，其中之一就是呢要追求应有的权利，所以呢需要有表达的权利啊，还有呢需要有这个知情权、管理权、投票权等等。某程度上我也认同信徒也有当尽的本分，可是如果过分的去追求这些的权利，那我们就忽略了神的教导。甚至呢多处的地方提醒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同心的合一，我们并不是互不相干只顾自己的。如果我们看传道书四章九节和十二节，我们不如一起读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切断。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教会需要合一。今天我们的程序表里面也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文章，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不同心不合一的时候，教会就会分裂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一到八节的当中看到 很多人的名字，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也读得比较辛苦，因为很多的人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的来了。可是呢，如果我们刚才在第四节有十三个人，这十三个人呢，就是跟以西拉一起在台上诵读神的律法的。而第七节呢，出现的十三个人名字呢，就是帮助以西拉教导其他百姓明白律法的立位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就是有人高声宣读神的律法，有人把意思翻译出来，也有人用心聆听和理解当中的教训。对教会来说，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姐妹各按各职，有人在台前服侍，有人在台后服侍，也有人在当中谦卑的领受主的教训。所以说，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在努力的研究圣经之后呢，提倡了一个信徒借祭司这个口号，就是提倡希望信徒能够遵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圣经的当中没有看到这个阶级的分别，他认为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其他的信徒也可以拿出来诵读。上帝把这个理解力赐给每一个人，只要热心的服侍人的，他们都可以帮助人去认识神，明白圣经。当然呢，有一些神学训练的人更应该好好的教训人明白圣经，但是呢，不代表其他的信徒不能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我刚刚来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姐姐去教会我没有呢接受牧师很多的栽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牧师呢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他实在分身乏术，所以呢我是被他的太太师母还有呢一些信仰年纪比较长的弟兄姐妹栽培的。那个时候其实除了牧师他有这个神学训练之后呢，其他人是没有相关的装备的。可是教会没有把所有的教导的工作放在牧师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彼此的帮助，师母帮助弟兄姐妹的帮助，他们愿意承担这个侍奉，帮助牧师同心的装备其他出信的信徒。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呢很多的留学生进来教会，但是呢教会也有足够的人手逐一的栽培他们，带领他们上信耶稣。那我读完书之后呢，我回香港很久了一段的日子，然后5年前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呢情况改变了不小。那个时候呢，我回来的时候，我是代表一个宣教的机构回来拓展这个事工的。有一些教会人认识了我之后呢，就邀请我教授这个主日学。那我觉得有人找我当然很开心啊，于是呢我就尽心的教导。依据的过去教会继续的问我可不可以有第二句的教学呢，然后我说我承诺了其他的教会，所以我要明年才可以帮助了。然后他很快的就跟我说，那你明年再来吧。就这样我在这个宣教的机构服侍了4年，我也帮助了这4年里面我也帮助了很多的教会教授这个差传主日学。在当中呢，我有一些教会是去了2次，然后他们还问我可不可以第三次的过来教这个教授。我发觉呢这4年 不是我特别的教得好，所以呢，他们非请我不可。我也发觉，不是因为他们非常有这个宣教的负担，所以呢，一定要请我的分享，而是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愿意出来承担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才找其他的人帮忙。我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我看见我们的主日学是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负责的，有一些人尽心的教导，有一些人虚心的学习，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祭司，就好像马丁路德所讲的信徒借祭司。为什么呢？因为祭司的工作就是把人与神建立起来，我们其实是可以做的，只要我们认真的追求圣经，我们就能够帮助人去明白认识神。就但愿我们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立志，好好的学习圣经，把我们自己的经历跟人家分享，让我们生命改变之余，也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第二段呢，就是我给他起名叫领人投入神的话。这段的经文又让我们先一同的读出。省长尼西米和祭司兼经学家以西拉，以及教导人民明白律法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人听了律法书的话都哭了。尼西米又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安静下来，说，你们安静吧，因为今天是圣日，也不要再忧愁。众民就去吃喝，也把部分的饮食与人分享，代代欢乐，因为他们明白教训他们的话。我们学习圣经，不但要理性的明白圣经的意义，也需要呢用感性的体会神的心意。因为呢，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哲学书，而是呢一本有血有肉的触动人心，还有打开人思想的书。所以我们不但要理性的认识，还需要用感情体会的。当以色列民听见律法书的诫命，他们就悲哀哭泣。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得罪了神，以致呢遭受这个国破家亡的惨剧。他们为到自己没有好好的遵行上帝的命令而心中懊悔，带声痛哭。这样真诚的痛悔是灵心复兴的起点。那尼西米、以西拉还有利未人看见百姓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他们就安慰他们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你们要应当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里呢提到神的圣日，那是个怎么样的日子呢？原来刚才我们读的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这个灵性复兴大会是在七月初一举行的，这个是犹太人的元旦，那就是说新年，也是一年一度的吹角节。 犹太人呢自从被掳之后呢，他们就以这个吹角节作为新年，当天祭司吹角教聚百姓，一方面呢庆祝新年的来临，一方面呢也要举行盛会献祭给耶和华，当天也被定为是安息日，百姓不可工作，要到会幕的前面参加盛会。所以呢，一般的属灵领袖他们提醒以色列民，纵然他们畏罪痛悔是好的，但是呢哀伤过后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和慈爱，因为神已经原谅了他们，赦免了他们的罪。人如果倚靠神，就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和喜乐。加上呢，那个时候是新年，还有吹角节，以色列民应该欢喜高兴地来到神的面前庆祝，并与家人亲友还有那些比较贫穷的没有能力预备食物的人一同分享美食。但百姓明白上帝的信义，并遵行上帝透过领袖们给他们的吩咐，那他们就从先前的代代哀哭转为代代的快乐。这样的快乐是来自于他们深刻的反省还有痛悔，也是表明他们因为认识了神而做出了思想行为的更新和改变。上个礼拜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当中，也听到李建明牧师他分享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坏透的人，可是呢，当他认识了神之后，生命得到了重大的改变，因为他经历了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的平安和喜乐。李牧师呢，他以前虽然知道以前自己很多的罪，可是他之后明白神的爱盖过一切，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他找紧圣经的话，就是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李牧师不但得到神的赦免，他自己呢也接纳自己的过去，并愿意的以后用他的生命来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呢他后来就是进到神学院的里面接受了栽培，最后呢成为一个牧者，领人归正途。可想而知我们的圣经神的话是多么的厉害。又有另外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白种人他去非洲工作，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个黑人在树下看圣经，然后呢他就取笑他，这本书啊在我们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书，早已不时髦了，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呢在我们美国人的眼中已经看为是没有价值的了，那你还花时间来看怎么老土的书。可是这个黑人呢看见这个一面看见这个白人，一面呢就指着自己的肚子然后说，如果这本书没有价值，那你早已进到我的肚子里面了。那就是说因为呢那个地方呢的黑人很喜欢吃白种人的肉，因为呢觉得很嫩，所以呢很喜欢吃的。可是呢他们后来受了圣经的感化，知道呢不可以杀人，所以他们后来就不再吃人肉了。如果不是圣经的能力，这个白种人早已进到黑人的肚子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他不单可以改变人的思想，也可以改变人的坏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用心投入阅读神的话，并经历他带人的改变。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在13到18节，那我给他起名叫领人行动回应神的话。 又让我们先一同的读出这几节的经文。第二天，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经学家以斯拉那里，研究律法的话。他们发现律法上记载，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的节期中住在棚里，并且要在自己的城里和在自己宣告说：“你们要上到山上，把橄榄树枝、油木树枝、番石榴枝、棕树枝和树叶繁茂带树的枝子拿回来，照着原本树子的大盘。”于是众民出去把树枝带回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在园子里、神的园里、广场，或者在以斯拉林门的广场大盘，从被掳归回的全体会众都大了盘，并且住在堂里，从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那以色列人都没有行过，他们都非常感恩。从头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每天都宣读神的律法书。他们守节七天，第八天照典章有筵宿会。以色列民在七月初一庆祝这个新年，还有吹角节之后呢，本来应该回自己的家的，但是呢，领受们第二天呢，主动的到这个以色列的家，要求研读，继续的研读上帝的话，可见这个灵性福信大会实在挑起很多人火热爱主的心。当他们仔细的研读的时候呢，发现了上帝曾经命令以色列人要在呢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有一个这七天举行一个叫祝盘节，最后呢还有一个筵宿会。上帝的命令就是记载于民数记的二十九章十二还有三十五节。这里说，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天。第八天，你们当有筵宿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什么叫祝盘节？什么叫筵宿会呢？原来犹太人呢，要在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呢，在家的附近搭建这个帐篷，住在其中。原因就是神要他们有一个纪念会，纪念上帝曾经拯救他们的祖先脱离埃及做奴仆的生活，并在抵达应许地迦南之前呢，他们在旷野当中占据帐篷四十年的生活。他们在这七天这个祝盘节之后，他们需要有一个筵宿会，就是用来敬拜神，向神献上感谢，以作为守节的结束。当领受们知道了、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们就各自回家，与附近的百姓分享，还有呢，跟他们一起的行动来回应神的话。他们一同的搭建帐篷，住在其中。百姓呢，按着领受们的教导行动。他们不是淡淡的听了，或者是明白了，头脑上明白了，感受上体会了，那便算了。而是呢，他们落实的遵循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民呢，他们搭建帐篷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机，还有呢，需要在山上寻找不同品种的树枝，又要在很多的地方搭建帐篷。在过程的当中，他们没有埋怨，没有疑惑，只是顺从上帝的吩咐而守节。今天想想我们的生活， 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遵从上帝的吩咐，又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顺从自己的意欲呢？或者是有些时候当我们不太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的遵行吗？还是把神的话忘记了，当作不明白就算了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想，可是当我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这么麻烦呢？这为什么你要以色列民到山上寻找不同品种的树枝来建造这个帐篷呢？在我来说，我不太知道这个树叫什么名字，这个树另外的树叫什么名字，又来这些又拿这些啊，走来走去很麻烦哦。其实他的目的只是要纪念在旷野中的生活，那随便的啊大帐篷，然后呢住七天啊，纪念这个历史，那就可以呢，不要把这个事情复杂化吧。当然呢，神有他的信义的，他有他的啊理由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明白神的信义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很多的怀疑，并且呢不愿接受，不愿相信神的安排，最终呢就是拒绝相信神。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提醒我们，不如我们又一同的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盼望呢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对神有多大的信心。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无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需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最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因为呢守节而高兴快乐，他们的喜乐原因不是因为呢在聚会中他们可以带吃带喝，又或者是呢他们举行了一个敬虔的宗教的仪式，而是呢因为他们再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其实呢在约书亚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守住磐节的，但是呢形式是有一点的不同。这次他们住在这个纪念住磐节，就是因为呢宗教的领袖带领一般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过节。就像好像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当我们庆祝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很多的超市也有这个月饼，还有一些的挂在灯笼等等。我们也会庆祝这个中秋节，我们教会九月七号星期天的晚上也举行了一个中秋节的晚会，这个也是邀请大家参加。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加拿大生活也会庆祝不同的中国的节日的，可是呢在家乡庆祝跟在加拿大庆祝是不一样的，气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以色列民以前也有守这个住磐节，可是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守节，他们的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呢也有感到回到这个创造主的怀抱里面，所以呢他们的心情是特别的兴奋高兴的。加上呢他们在住磐节的时候，他们天天研读神的话，就像呢神在他们的旁边说话一样，那种甘甜亲密是很久没有经历过了。所以他们在住磐节之后呢就来一个庆祝的聚会，一个敬拜的聚会，就是特别的向神献上感恩， 他们以敬虔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斯拉从三方面建立以色列民的属灵生命。首先，他就是领人寻求明白神的话，还有就是领人投入体会神的话，最后呢，就是领人行动来回应神的话。今天，神同样的呼召我们担起以斯拉的工作，我们要领人寻求明白神的话，领人体会投入神的话，还有领人以行动的来回应神的话。如果神今天要呼召你担起这些的工作，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我希望弟兄姐妹不单止在教会的当中领受神的话语，也有一天你们跟其他的朋友，其他的刚刚信主的朋友分享神的话，神要使用你们，让你们可以得到他更多的福气。让我们不如首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你们为自己祷告。如果神今天给你一个机会，邀请你在主日学帮忙，在团契的帮忙，在祷告会的帮忙分享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担起教导的工作？请大家庆祝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对神做出回应。我现在带领大家祷告。主啊，我们刚才从以斯拉的当中，我们知道不单止我们的生命要复兴，我们也需要带领刚刚信主的人还有其他的信徒一同的复兴。主啊，我们明白信徒借祭司，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个责任，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人好好的教导，让他也可以当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信徒。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的信仰的历程是多还是小，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志是热心的追求，热心的明白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我们每一个也可以教导别人。我们不要觉得自己顺的不太好，所以就不当这个教导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人的生命，用我们的口来领人归主，也让更多的人真的听了就明白就遵行。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我们需要复兴， 我们需要教会的复兴，我们需要复兴的火在我们的当中。求你今天就帮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灵命带复兴的时候，主啊，你就更加的使用我们的教会。再一次的求你建立我们软弱的心，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只是听你的。如果是你的吩咐，你的命令，我们就遵行。给我们有一个刚强勇敢的心，走在前面。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